24年春季，周王的正月，秦穆公把公子仲耳送回晋国。春秋没有记载，是因为晋国没有报告仲耳入境的事。到达黄河边，子范把玉璧交给公子说，我背负马龙头缰绳跟随您巡行天下，我的罪过很多了，我自己尚且知道，何况您呢？请让我从此离开。公子说，如果不和舅父同心，有河水为证。把玉璧扔进黄河，渡过黄河，包围灵湖，进入桑泉，攻取旧衰。2月甲午日，晋国军队驻扎在鲁柳。秦穆公派公子直到晋国军队，晋军后退，驻扎在浔。辛丑日，胡衍和秦国、晋国的大夫在浔结盟。壬寅日，公子进入晋国军队。丙午日，进入曲沃。丁未日，在武宫朝拜。戊申日，派人在高梁杀了怀公。春秋没有记载，也是因为晋国没有报告。吕生、细瑞害怕受到逼迫，准备焚烧晋文公的宫室并杀死他。四人批请求觐见，晋文公派人责备他，并且拒绝接见，说蒲城那次战役，国君命令你一夜赶到，你马上就来了。后来我跟随敌军在渭水边打猎，你为惠公来追杀我，惠公命令你三夜赶到，你第二夜就到了。虽然有国君的命令，为什么那么快呢？那只袖子还在，你还是走吧。四人批回答说，我以为您回国后已经懂得道理了，如果还不懂，又将遇上灾难。国君的命令没有二心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除掉国君的仇敌，只看自己的力量，仆人、敌人对我来说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您即位了，难道就没有仆敌那样的人吗？齐桓公放下射钩的仇恨，而让管仲担任宰相。您如果改变这种做法，又何必屈尊命令我走呢？走的人很多，岂止我这受过刑的人。晋文公接见了他，他把吕系的阴谋报告了。三月，晋文公在王城和秦穆公秘密会见。己丑月会日，晋文公的宫室起火，侠生、细锐没有抓到文公，就跑到黄河边上，秦穆公诱骗并杀了他们。晋文公迎接夫人迎氏回国。秦穆公送给晋国3000名卫士，都是能干的仆人。当初晋文公的小臣头须是管理仓库的。晋文公出奔时，他偷了仓库的财物逃走，把这些财物全部用来设法让文公回国。等到文公回国，他请求觐见，文公以正在洗头为由拒绝接见。头须对仆人说，洗头时心就倒过来，心倒过来思虑就颠倒，所以我不该被接见。留在国内的人是国家的守卫，跟随在外的人是马夫仆人，这也就可以了，何必一定要怪罪留在国内的人呢？国君如果仇视普通人，害怕的人就多了。仆人把这些话告诉文公，文公立即接见了他。敌人把季伟送回晋国，并请求留下他的两个儿子。晋文公把女儿嫁给赵衰，生了元同、平阔、楼英。赵姬请求迎接赵盾和他的母亲舒伟，赵衰推辞。赵姬说，得到新宠而忘记就好，怎么用人，一定要迎接他们。坚决请求，赵衰同意了。舒伟母子来了，赵姬认为赵盾有才能，坚决向文公请求立他为嫡子，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他之下，以舒伟为内子，而自己甘居其下。晋文公赏赐跟随他逃亡的人，介之推不谈俸禄，俸禄也没有给他。介之推说，献公的儿子有9个，只有国君在世了。惠公、怀公没有亲近的人，国外国内都抛弃了他们。上天没有断绝晋国的世系，一定会有君主。主持晋国祭祀的人，不是国君又是谁呢？这实在是上天安排的，而几个人却认为是自己的力量，不是欺骗吗？偷别人的财物尚且叫做盗，何况贪图上天的功劳作为自己的力量呢？下面的人把罪过当作正义，上面的人奖赏他们的奸诈，上下互相蒙骗，难以和他们相处了。他的母亲说，为什么不也去求赏呢？这样死去又能怨恨谁？介之推回答说，明知是错却效仿，罪过更大，而且我发出过怨言，就不吃他的俸禄。他的母亲说，也让他知道一下怎么样？介之推回答说，言谈是身体的文饰，身体将要隐居，哪里用得着文饰他，这是追求显达了。他的母亲说，能这样吗？我和你一起隐居。 于是隐居而死。晋文公寻找他们，没有找到，就把绵上的填词封给他，说用来记载我的过失，并且表彰好人。郑国进入华国的时候，华人听从命令，军队撤回，又倒向魏国。郑国的公子士燮、赌于弥率领军队攻打华国。周襄王派伯服、由孙伯到郑国请求结盟。郑文公怨恨惠王复位后没有给立功爵位，又怨恨襄王帮助魏国和华国，所以不听从周王的命令，并拘捕了伯服和由孙伯。周王发怒，准备率领敌人攻打郑国。傅臣劝谏说，不行，我听说最高的是用德行安抚百姓，其次是亲近亲属而依次推广。从前周公为管叔、蔡叔不和睦而感到痛心，所以分封亲戚来作为周的屏障。管、蔡、程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丹、告、雍、曹、腾、毕、袁、封、荀是文王的儿子，于、晋、英、韩是武王的儿子，樊、蒋、邢、毛、坐、纪是周公的后代。赵穆公担心周的衰微，所以在成周集合宗族而作诗说，长帝的花花萼光彩鲜明，所有现在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。第四章说，兄弟在家内争吵，但对外抗拒欺侮，这样兄弟即使有小怨恨，也不废弃好亲戚。现在天子不忍小恨而抛弃郑国这个亲戚，那怎么办？酬劳功勋，亲近亲属，亲近近臣，尊重贤人，这是德性中的大德。靠近聋子，跟从瞎子，与顽固的人交往，使用奸诈的人，这是邪恶中的大恶。抛弃德性，崇尚邪恶，是祸害中的大祸。郑国有辅佐平王、惠王的功劳，又有厉王、宣王的亲属关系，抛弃宠爱的臣子而使用三位贤良，在姬姓中算是近亲。四种德行都具备了。耳朵不听五声的和谐是聋，眼睛不辨五色的文采是昧，心里不效法得意的准则是顽，嘴里不说忠诚信实的话是淫，敌人效法这些四种邪恶都具备了。周朝有美德的时候，尚且说没有比兄弟更亲，所以分封他们。周朝安抚天下的时候，尚且害怕有外来的欺侮，抵御欺侮没有比亲近亲属更好的，所以用亲属作为周的屏障。赵穆公也这样说。现在周德已经衰落，这时又改变周公、少公的做法而服从各种邪恶，恐怕不行吧。百姓还没有忘记祸患，君王又使他发生，那将如何对待文王、武王呢？周王不听，派颓叔、陶子出动敌军。夏季，敌人攻打郑国，攻取了立地。周王感激敌人，准备把敌军的女儿立为王后。傅臣劝谏说，不行，我听说报答的人已经厌倦了，施恩的人还没有满足。敌人本来贪婪，君王又引发他们的贪欲，女子的德性没有极限，妇人的怨恨没有终结，敌人一定会成为祸患。周王又不听。当初甘昭公受到惠后的宠爱，惠后准备立他为嗣，没有来得及就去世了。甘昭公逃亡到齐国，周王让他回来，他又和韦氏私通。周王废了韦氏、颓叔、陶子说是我们让敌人出兵的，敌人恐怕会怨恨我们。于是奉侍太叔率领敌军攻打周王。周王的卫士准备抵御，周王说先后将会说我什么，宁可使诸侯来想办法。周王于是离开，到达坎坎都城里的人又把他接进去。秋季，颓叔、陶子奉侍太叔率领敌军攻打周朝，大败周军，俘虏了周公继父、袁伯、毛伯、傅臣。周王出走到郑国，住在四地，太叔和韦氏住在温地。郑国子华的弟弟余臧出逃到宋国，喜欢收集玉鸟羽毛做的帽子。郑文公听说后厌恶他，派盗贼引诱他。八月，盗贼在陈国和宋国之间杀了他。君子说，衣服不合身是身体的灾祸。诗说，那个人啊，不配穿他的衣服。子臧的服饰真是不配啊。诗说，自己留下忧患，说的就是子臧了。夏书说，大地平定，上天成就，这是说相称。宋国和楚国讲和，宋成公到楚国，回国时进入郑国。郑文公准备设想礼招待他，向皇五子询问礼仪。皇五子回答说， 宋国是先代的后代，在周朝是客人，天子举行祭祀时要送祭肉，有丧事时要去吊唁，款待丰厚是可以的。郑文公听从了，设想里招待宋成功，增加了礼品，这是合于理的。冬季，周王的使者来报告霍南，说我缺乏德性，得罪了母亲宠爱的儿子代，如今鄙陋的住在郑国的四弟，仅此报告叔父。臧文仲回答说，天子在外蒙受尘土，怎敢不赶快去问候左右官员。周王派简师傅去晋国报告，派左燕父去秦国报告，天子没有出奔的。史书记载说，天王出居于郑，是躲避同母弟造成的祸难。天子穿着胸服，降低名号，这是合于理的。郑文公和孔江租、石甲父、侯宣多到四地查看侍从官员和器用，然后听取郑国的政事，这是合于理的。魏国人准备攻打秦国，李治说得不到他们的守城大夫，国家是不能得到的。我请求兄弟去那里做官，就去了，得以任职。